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不信主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这个水，现在这个崇敬的弟兄们，当他们读历史的时候，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现在等于把君士坦丁的那个历史重演的，现在你等于把别加摩教会的实行也带到这个改革中来，也带到路德宗里面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只要你是苏黎世的人，只要你是日内瓦的一个公民，你就是基督徒。所以现在你看见吗？那个法律也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法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你看见这个教会实在不是教会，教会就是世界。因为你这里不只有麦子，也有麦子。这些人他们不是信了才受浸，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父母就已经替他们受浸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信婴儿受浸，对于这个属灵的人，像斯温格利也好，他们可能是圣经的某一种的解释，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讲，这是最好最好能够叫苏黎世统一，能够叫一个王国，比方说萨克森王国能够统一，或者德国能够统一，或者英国能够统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崇敬的弟兄们，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就像历史上有许多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就是因为君士坦丁拥抱了基督教，而那个拥抱是带着毒的。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件事情重新的演在马丁路德宗里面，也演在改革宗里面。所以这些人就慢慢的开始失望了，因为从前你看着这个不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只包括那些重生得救的人，教会不可能这么大。但是现在呢，你看是马丁路德也好，或者皇家贵族也好，他们就把教会变成和国家一样大，和一个区域一样大，和一个城市一样大，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基督徒。但是这些 Anabaptist 这些崇敬的弟兄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教会不过是小群，教会只是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教会里面所有的都是麦子，不可能有败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说现在教会里有没有得救的人，那么有或醉酒的人，有犯罪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不叫这个叫教会，你叫这个叫社会。你说这个是什么呢？你说这个是这个什么？这个是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加尔文他所要的是要一个基督化的社会，基督化的社会和教会是两回事。基督化的社会或者基督化的日内瓦是包括所有日内瓦的公民，但是在日内瓦的教会只包括那些重生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现在为什么重新受浸变成那么大的一件事呢？因为如果现在有人说我们可以不要重新受浸，现在呢只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才是教会的话，那么现在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分离主义，很明显的这是个分裂的运动，很明显的那么这些人就离开改革中了，这些人就离开了这个什么，就离开了这个路德中了，那么无形之中呢就叫日内瓦分裂了，无形之中就叫国家分裂了。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国家分裂变成危险的时候，那么谁起来对制止呢？那么这就是这些人起来对付。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你看见异端裁判所的历史就重演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在瑞士的话，弟兄姊妹，你说你要跟随主，你要受浸，好，你既然要受浸，你既然第二次受浸，所以有人说我们让他进第三次。什么叫进第三次呢？就是我们把他丢到河里面去，让他浸死，让他进到河里面去。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苏黎世，就是有一个弟兄可以说是斯温格里的好朋友，他是第一个为主寻道，在那个时候为主寻道，他是被传送到河流的外面，快到外海的时候，然后把他丢到海里面去。弟兄姊妹，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这个人是要分裂国家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政教不分，什么时候基督徒试着把政治跟教会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解释给弟兄姊妹看，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这样的为主殉道。那么后来好多好多成千成万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不止，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那表面上你有路德宗，表面上你有改革宗，结果在瑞士，在德国的南部，在荷兰，在整个的北欧，到处都是受浸的弟兄们，他们略有一点的力量，你看见吗？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些人有的人根本可能就是谷中的弟兄们，有的就是波西米亚的弟兄姊妹，你根本分不清楚了，根本这些人就是。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凡是起来要跟随主的，那么这些人都给他们起个名字叫做崇敬弟兄们，因为只有崇敬才是一个最正当的罪名，可以逼迫他们。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那里有许许多多，那么他们每次为主寻道的那个罪名，就是他一定是 Anabaptist， 他一定是崇敬的弟兄们。所以现在近代的历史学家才慢慢的去找，才发现说原来在整个的欧洲，光是崇敬派的就有多少呢？就有好几种，有最少最少有五种。那么有的是比较偏激是没有错，有的是比较极端没有错。他们的表现你知道，其中有一个在德国就出了纰漏，就是所以后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逼迫这些崇敬弟兄们，你说他们就说你看他们是极端分子。那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知道吗，在荷兰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天他觉得他看见异象，他觉得主在什么时候哪一天就要来到，而且最早呢他要来到 Strasbourg 就是我们说过约翰·涛勒，就是 John Tauler 那位奥密派弟兄他传道的地方，那是德国的一个城，很有名的一个学术城。那么根据这个弟兄呢，他说这个到时候某年某月某日，那么根据他认为说他预言那天我们的主就要回来，那么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城呢就要建立在哪里，就要建立在 Strasbourg。 那么后来有的人跟随，有的人不听，那么这些人呢有一部分人是崇敬的弟兄们没有错，是崇敬的弟兄们，但是呢可以说但是等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一般崇敬的弟兄姊妹根本不能跟随，他们绝对拒绝他们所讲的。然后呢后来因为他们被拒绝了，所以他们后来又说了个预言，说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呢，因为 Strasbourg 这个城啊他们大家都不接受，所以呢现在神呢就这个神呢就换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德国一个地方叫 Münster 是另外一个城。他说现在新耶路撒冷要降立在那个城，那么等到新耶路撒冷来的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么那个城里面你看见那个就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有义居住在其中。那么结果你知道很多人受影响，有几千人呢就拥到了那个 Münster 里面去，就拥到了那个城里面去。然后呢后来路德宗的人还有马这个天主教的人，他们紧紧的就把他这个城整个围住，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是完全是极端分子，那么怎么你能够说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来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其实很稀奇啊，这个所谓的 Anabaptist 他们是绝对相向山上教训，他们绝对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他们绝对不拿刀不拿枪的。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被困的那些 Münster 的人，你知道他们就起来对付城里面所有不跟随的人，他们给你几天你可以自己出城，如果不出城的话那么格杀勿论。 所以你看见有许多的血就留在那个城里面。那没有多久以后，你知道这个里面的其中带头的人就宣布他做 Münster 的王，那么甚至于宣布多妻制度。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光说是路德宗的人，不要说是天主教的人，那么这些一般的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根本就觉得他们的路根本走错了。但是呢，他们所背的名字是崇敬弟兄的名字，所以等到后来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把他们镇压下来，那果然是镇压下来了。那么从此以后，你看见他们的罪就算在一般崇敬的运动的身上。所以你看这些人因为极端嘛，所以你看他们有这些难处。其实现在他们读这个历史的人知道，其实光是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有好几种，大概有五大派。那么有一个就这样极端，那是极端的，那是太极端了，那么这个实在太离谱了。那么还有的呢，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凡物公用的，所以我们叫凡物公用，真的在欧洲如果真的实行凡物公用，最早是在德国，也是在这一班 Anabaptist 崇敬的弟兄们身上。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知道吗，后来他们就把这些所有的罪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Anabaptist 就是只要他们通通归类，你知道吗，现在很简单，他们也不去分的，反正这些人是和天主教对立的，是和路德宗对立的，是和改革宗对立的，所以呢当政府要出来对付他们的时候，最好的罪名就是他们是崇敬派，他们是 Anabaptist， 他们是崇敬的弟兄们，他们已经犯了罪名了。然后呢，如果他们再有一些这个，再闯了一些祸，比方说像刚才所说的 Münster 这些的难处呢，结果这个账就通通算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历史家也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印象就种在他们的身上，种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一直传到今天。一直到了最近，或者最近二三十年，那么读历史的人他们才明白过来，那么原来你如果说要让一少数的人就说这就代表全体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把他们赶尽杀绝，通通归作一类，那其实不是，其实这里面有一般的基督徒，可以说是大体的崇敬的弟兄们，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受尽还不是受尽，这个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所关心的是教会的问题，他们所注意的是教会的纯洁，他们所看见的教会是应该与世界有分别的。就做世界而论，保罗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做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是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是从君士坦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堕落了。那因着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所以让世界跟教会结婚，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因而受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的重点不是可以不可以和婴儿受精，为什么他们可以，比方说为什么这个，你看他们有的弟兄们如果他们父母信主的话就替婴儿受精呢，因为他们觉得父母如果得受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婴儿呢多半应该会是基督徒的，所以虽然没有圣经很明显的这个例子，但是他们可以为他们受浸，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为婴儿受浸，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天主教也好，推亚推拉沙迪也好，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让教会跟世界没有分开，政教不分，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个败子的来源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婴儿受精来的。所以你看见说这是为什么，就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或者说刚才我们所说的波西米亚的弟兄们，或者我们说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如果你来到他们中你是大人的话，那么他一定要问你相不相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相信 他就为你使劲，如果你不相信，他就不为你使劲。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一般的无论是谷中的弟兄们，无论是这个联合的弟兄们，他们所看见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他们所看见的教会没有世界那么大，没有德国那么大，没有英国那么大，没有整个这个苏黎世那么大，也没有台北城这么大。因为在台北这个地方，在苏黎世这个地方有许多不幸的，所以今天你不可能把台北都基督化了，或者把日内瓦基督化了，那不错，你是得着一个基督化的社会，基督化的社会。